卡，神道出版社出版，作者王路佳。第六章，真假之分。自从上天堂和下地狱各跑了一圈，回到灵界之后，我对灵界所要进行的工作头脑里更清醒了。我进一步明白灵界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就像一个移民法庭，负责审理所有与灵界的居民有关的案件。不管你是申请移民上天堂，还是最后被押地出境，被放逐到地狱或与之相关的区域，在灵界看见的人事物多了，对人性真相的认识也越来越深，才知道原来在人间以貌取人是何等的肤浅，难怪经常会看走眼。在灵界停留的这段时间里，我知道审查天使在监察的过程中通常都不会放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不少的所谓平信徒，即一般的基督徒，都会面临着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传统的主流教会里面，尽管派别不少，但大部分都相信只要信了主就等待着死后上天堂。但是现在审查天使却认为，人信主之后必须有悔改之心及避恶从善的实际行为，才能在灵界获取上天堂的通行证。不少人就是因为误解了这一点，虽信却执恶不改，才酿成最后落进地狱的结局。我见过这样两个人，一个叫万恩，一个叫傅毅。他们在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车祸碰撞事故之后，双双进入了灵界。这两个人在人间都算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万恩最喜欢的教条是信的人活在恩典之下，不再活在律法之下，所以哪怕自己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只要跟恩典说一声对不起，就一切都万事大吉了。人生在世，自己怎么喜欢就怎么快乐地过日子。但傅毅最喜欢的教条则是，我已经信了，是一个义人，就等待着死后上天堂享清福。谁知道这两个人死了进入灵界之后，才发现恩典并没有特别的光顾自己，并且人也非身处天堂，而是必须面对审查天使铁面无私的身影。一个审查天使递给了万恩和傅毅每个人一张同样的纸，上面简单明了地写着圣经上的十诫：一，只有一位神；二，不可拜偶像；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四，要守安息日；五，要孝敬父母；六，不可杀人（括号恨人）；括号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做假见证；十，不可贪心。显然，这是一份选择提示的试卷，在每一道题的右方各画着两个方格，天使要他俩根据自己是否守住诫命的情形，在方格里面勾下记号，守戒的勾是，犯戒的勾不，此外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看了一下试题，万恩问了一个问题，第六题不可杀人的后面怎么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又有恨人两个字，这是什么意思？早在上小学的时候，万恩就已经把十诫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从来还没有见过把杀人和恨人合在一起的，难怪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审查天使说，恨人就相当于杀人，这是主在新约圣经中的教导。如果你恨过人就算杀人，除非你既没有杀过人也没有恨过人，那就可以勾是。万恩不吭声， 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傅毅也问了一个问题，第四题的要守安息日，如果我有时守有时不守，那该怎么处理？审查天使说，那就两边都勾吧，不仅是第四题，任何一道题让你觉得左右为难的，你都可以这么做。结果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万恩的答案通通选择了不，也就是说，十诫的每一诫他都犯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而傅毅的答案通通选择了是和不一起勾，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善恶不分、黑白不明、混杂的假人。我几乎抱住头自问，为什么会这样子？史维跟我解释说，审查天使封住了他俩之外面的人的出口，只让里面的人实话实说，所以每一个进入灵界的人，当其假面具通通被审查天使剥除的时候，就只能如实地暴露出里面的人的真相，要不然这两个人怎么会交出如此离奇的答案？如果在人间，这样的事肯定无法发生，因为主还容许人带着各色各样的假面具混日子。实际上，像万恩、傅毅这样的人，当他们活在人间的日子，虽然表面看来已经与宗教信仰挂上钩，但他们的内心却根本不把十诫当成一回事。倘若所有十诫都犯了，也不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以为守戒也好，犯戒也好，都是可有可无，无所谓的一件事。而且他们被容许可以表里不一，里面的人所想所确认的是一套，外面的人弄虚作假、改头换面是另外一套。但是到了灵界就不一样了，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的要把自己的主导意志，也就是人深层的想法、感情和意愿全盘托出，无法造一点点的假。正当史维说到这里的时候，忽然间在房间里又出现了两个人，万恩和傅毅一见几乎同时跳了起来，嘿，怎么会在这里碰到你？原来这两个人过去在人间，一个是万恩的邻居糊涂，一个是傅毅的朋友愚蠢。他俩到了灵界之后，现住在西边靠近地狱的同一个社区之中。他们是刚刚接到天使的通知，前来迎接万恩和傅毅一起到他们那里住的。过去我一直相信这句话，冥冥之中早有安排，却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安排既来自天，又出自人自己。万恩、傅毅、糊涂、愚蠢，这些人最后会碰到一块儿，预备接下来结伴下地狱，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天网恢恢，一切都有人难以明白的天命之律。为什么人活在人间的时候，不早一点把被恶和假歪曲的万恩负义给挪走，重生成为万幸富足的人呢？另外一个审查天使所关注的字是假，他们要抓的就是表里不一的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有一个所谓三位一体的观念，它涉及到人对神的看法。持守这种观念的人认为，神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所谓位格，但实际上却只有一位。由于位格这两个字通常都离不开以位去理解，所以就产生了里面明摆着是三位神，但外面却只能说是一位的矛盾。特别是在牧师之类的神职人员中，这种里面默认有三位，但外面却只能宣称有一位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面对着此一互相冲突的难题，不少人以为三一神的概念是人无法弄得懂、讲得清的奥秘，放在那里好了，何必太较真儿呢？但是， 偏偏审查天使却不放过他。我亲眼看到有一个执意认同三位一体的牧师普任，当天使要他说出有一位神时，普任张口结舌的就是无法说出这句话来。当他里面的人被释放出来时，张口就喊有三位神。史维跟我解释说，审查天使封闭了这个人外面的出口，只让里面的人说真心话，结果他口不应心，就无法吐出有一位神这几个简单的字。但一恢复了自由意志的功能，马上就原形毕露，直喊有三位神。此后我还见了其他几个类似的人，也发生了和普任同样的问题。当一个人心里所想和确认的任何东西与口头上要说出来的不一样，就被划入了作假的范畴之中。但是对于那些比较单纯的信徒来说，在听取了天使的教导之后，不难接受主就是宇宙间独一无二之真神的观点，此后不久就进了天堂学习班的行列。顿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天使对这个问题如此介意，因为倘若在对神这样严肃的问题上人尚且可以马马虎虎真假不分的话，那对于其他的人事物随随便便弄虚作假，岂不更不在话下了？所以审查天使十分在意里面的人的一言一行，不管人的外面挂的是什么招牌，一旦发现里面的人弄假成真，有意识地把假的当成真的去看待和确认的话，这个人就算完了。我还进一步体会到，在人间戴着假面具做两面派的人几乎比比皆是，由于彼此你欺我诈，里面的人的真相谁也看不透，但一到了灵界就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了。有一对夫妇，男的叫联合，女的叫断了。到了灵界之后，断了才发现原来联合在外面有了一个小三儿，但自己并不知情。反过来联合也发现原来在结婚以前断了就已经和别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并且后来又被这个男人抛弃，从而造成他对男人的恨恶，并后来把这种仇恨投射到自己的身上。几十年来两个人的婚姻关系一直弄不拢，但是断了又不愿意与联合离婚，就故意用各式各样的手段来折磨他。联合在断了不愿意离婚的前提下，从自己不该主动提出离婚的道德观念出发，只好痛苦地维持着这段婚姻关系，但后来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胜不过试探而栽了跟斗。令人感到有点意外的是，这夫妇俩同样是在婚姻上不干净的人，但审查天使通过一连串的细心鉴查，最后对两个人的判决结果却不一样。联合被认为里面的人还是好的，因此得以删除外面的人所有的犯罪记录，由此一来也就为之保留了上天堂的机会。而断了被判定里面的人是恶的，哪怕他在外面做了一些受人夸奖的好事，都通通随着外面肉体的消失烟消云散的不被纪念，接下来下地狱是跑不了的事了。我不大理解地问，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为什么会这样一边倒地处理问题呢？史威说，那是因为主创造的律把天堂和地狱视为一座天平的两方，各自使用属于自己的筹码，不得彼此混杂。特别这是指着里面的人说的，不由得人不服。主的许多创造之律的奥秘不是凭受造者的理性就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只能点到为止，懂得多少算多少。相信 天使经过谨慎严密的审查后做出的判断是不会错的，何况一切的决定后面都是主在做的，他绝对不会出差错。想一想，主让人享有完全的意愿，充分的自由，不干涉人的选择。若是顺着人既恶又假的本性而行，没有一个人得以站在里外都是好人的位置。所以主就引导人先从里面避恶从善，接着再让里面的人来影响外面的人，从而达到最后把重生的人改造成内外表里如一的好人。但是并非每个人的一生都能真善美地走完这样一条路，所以主才给了人一个恩典，那就是以里面的人为判断的依据。若外面的人与里面的人一致，那固然好，但当两者不一致时，则以里面的人为准，把外面人的一切作为随从肉体的死亡一笔勾销。由此一来，就保证了天堂的纯洁度，使与主同在的人确实地感受到天堂的可爱及地狱的可憎，或者反过来也一样，使背离了主的人感受到地狱的可爱及天堂的可恨。你可不要以为地狱里面的人就没有爱，他们爱的是自己的恶和假，甚至于爱到一个地步如死一般坚强，宁愿落在地狱里死，也不愿意悔改归向主。我说，嘿，我怎么从来还没有想到这一些呢？过去只是想到现在已经信主了，等着死后上天堂就一切都好，实际上不知有多少人也抱着和我一样的想法。世维说，过去你还有没有想过，不管现在自己身上的毛病有多少，只要一上了天堂，主都会像拿掉包袱一样，让你身上所有的毛病一个个的自动被拿掉，从而焕然一新，由一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我说，是呀是呀，我就是这样想的呀。史维说，如果你是一个里面又善又真的人，那的确是如此。实际上不用等到上天堂，在临界的时候，审查天使就已经把外面的人一切不好的毛病都给拿得一干二净了，哪用你上了天堂自己再动手。许多人误解了恩典和神迹，以为那是从天上自动掉到你嘴巴中的一块馅饼。其实恩典的真正含义是你应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去改变里面的人，从而让里面的人来影响外面的人，但实际行动的改变却必须从外面开始。倘若你里面的人是对的，但在人间还无法完成改变外面的人这个任务的话，那么到了灵界，审查天使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形做适当处理，让你还有上天堂的机会。因为在天堂里的群体是数不尽的，每一个人都被安排在不同的位置，这就为恩典的运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弹性。史维最后特别加重了语调，前提是你要承认天堂里只有一位主，并且里面的人有一颗愿意去恶从善、认真悔改的心。有一天，史维特地找上门，来，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我问，在哪儿？很远吗？史维说，不远，就在我们住的附近，它叫池袋村。我问，池袋村，住在里面的全都是一些痴痴呆呆的人？史维说，正是，连自己姓什么都弄不清楚，这个小区只住着姓池或姓戴这两种人，但他们都无法弄清自己到底是姓池还是姓戴，所以就只好混在一起了。果然，我跟随史维来到了池袋村，看到不少七老八十的人 一个个弯着腰，驼着背，艰难地拖着身躯，一步一步地走着，和在人间看到的情形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我心中不禁感到有点纳闷，不是说人一进入灵界，不是变年轻漂亮好看，就变得老朽丑陋难看吗？这些人怎么看起来似乎一点变化都没有？史维看出我心中的疑惑，有点感叹地说，你知道吗，人间七八十岁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许多过了古来新年龄的人都活得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活着干什么，又要往哪里去。这种人生末期懵懵懂懂的状况一直维持到他们断气的时刻为止，所以这些人一进入了灵界，就变成你现在所看到的情形，好像不死不活也不变一样。我问，这些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史维说，因为活在人间的时候，这些人就一直不停地自我洗脑，认为自己不行了，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一天过一天的等死罢了，哪一个人不要走上这一条路呀，等等。结果一旦人的自由意志接受和确认了这些观念，要想反过来再去改变它就很难了，哪怕是人进入了灵界也不例外。我迫不及待地问，那这些人后来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史维说，一般来说，他们住在灵界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甚至很长，因为审查的天使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取证，有时要追查前好几辈人的遗传基因，才能客观地挖掘每个人里面的人之真相。如果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人混杂的情况给分开的话，那可能就只好下地狱了。在主所命定的律中，从灵界出去的人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若混杂太厉害而无法分开的就归地狱，因为天堂容不得杂乱无章的人身居其中。史维最后还叹了一口气，好可惜啊。我不解地问，可惜什么呢？我看到史维的脸上流露出惋惜的神情。你知道，人常说一句话叫返老还童，这句话并非说说而已。当人活到七老八十的时候，主给了这些人一个特别的机会，让之能够回到孩时天真的心理状况。如果他们能够及时地抓住此一难得的机会，在断气前认识和接受主，悔改以往的过错，那么不但在余生活着的日子里，身心灵的状况一定会好起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此一来，这样的人相当于活在人间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向天堂学习班注册了。当人一进入了灵界，上天堂只是早晚的事。也许人还没上去之前，在灵界时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变化，既年轻又漂亮，哪会是你眼前看到的那副不死不活等着处理后事的光景和样子呢？我心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要是现在有人把我在灵界所看所听所闻的一切告诉人间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正在生不如死的漩涡里苦苦挣扎着的人，那该多好呢。当我想到自己在人间还有那么多的亲人朋友，一个个都已经爬上那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山头，或者正在快步迈向这山头的时候，我心里更感到一阵阵的绞痛。史维说，其实现在正是人间老年人的黄金时段，因为当人觉得似乎生命走到了无望绝望尽头的时候，才是一个新的起头。换句话说，这正是他们与主接头的最佳时机。有谁会在风华正茂得意洋洋的时候像一个天真的孩童一样寻求大人的帮助呢？ 这才是返老还童真正的价值所在。有的人以为随着一日千里的科学医学，可以把这座古来稀的山头拉得更长，拔得更高，把70岁翻多几番，使之变成更长的数字，那时人生老病死的问题就通通都解决了，天天可以笑哈哈地过日子。但是不管人类未来能走多远，人像甩掉衣服一样的离开了肉体之后，无论如何还是要进入灵界，那么同样就跑不了要面对灵界天使的审查，以及面对天堂或地狱最后何去何从的归宿问题。天使在灵界对人所做出的一切结论，都源于人活在人间的时候如何去思考、回答、完成发给每人一份的人生试卷。那么越是接近交卷时刻的人，岂不应该越珍惜所存无多的有用时间吗？任何一个交卷时心中有数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人间、灵界、天堂都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实际上，每一个与地狱绝缘的人，在人间就可以品尝到天堂的滋味。在灵界时，有一天，我遇见一个过去认识的朋友，他叫巩毅，原来在人间是一名专门从事移民事务的律师，生意还不错，但听说他后来有一段时间不干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说：“嗨，没想在这里遇到你。”巩毅说：“有谁能不到这里报道，或早或迟而已。”我笑着说：“不愧是当过律师的，说起话来一点不漏。听说你当律师的时候声誉不错，后来怎么有一段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呢？”巩毅摇了一下头，这事说来可就话长了，不过还得感谢主，要不是发生了这件事，说不定我现在已经人在地狱里面了。我问：“这话怎么讲？”他说：“事情是这样的，那时有一个叫悔改的客户，要求我按在宗教上受政治迫害为理由，帮他申请办理政治庇护的移民身份。我一手接过他带来的资料，略过一遍就知道里面的内情都是不实的，其中作假的手法，明眼人一看就破。实际上，我并不想碰这样的案件，生怕沾黑了自己的手。但是这个人是我的一个重要客户的亲戚，这样由他介绍过来的人，不看僧面看佛面，最后也就勉强地接下了悔改的案子。谁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悔改信了主，而且是真的信，愿意成为一名重生的基督徒。所以他意识到弄虚作假的事做不得，一旦做错了应该说改就改，于是就找上门来要求我为之撤销他的案子，而且还要我跟法官如实说明原因，表示道歉之意。正当他的案子已经排定了法官约见的日期，就快结案的时刻，我听了他的话眼前一阵黑，几乎晕了过去。何况就算我硬着头皮去要求法官销案的话，又该怎么说呢？编造另外的一个谎言去遮盖先前的谎言。当我还未能理清眼前千丝万缕的头绪时，悔改丢给了我一句话就走了。我知道你很为难，如果你自己觉得跟法官不好讲的话，那我就自己去跟他说。后来悔改真的很快就亲自去见法官阐明实情，我知道这件事不好办了，该怎么处理后事才好呢？我想每一个人总有投其所好的破口，若是能找到这位法官的破口，或许就可以解决我的难题了。于是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摸到这位法官原来是一个参加过越战的老兵，从而养成了一个喜欢收集越南风土人情画的爱好。接着我又好不容易列取到了一张相当难得的越南乡村的风情画，相信他看了一定会喜笑颜开。我把它装在一个漂漂亮亮的画框里给他送了去，没别的，一心一意盼望借此能改变或缓和我狼狈的处境。我迫不及待地问，结果呢？巩毅沉思了好一阵，好像才从回忆中走了出来。不讲你也可以猜得到，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我被吊销了律师的执照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从这个阴影中走了出来。不过到了临界之后，我才意识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若不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我在人间可能会在各色各样的名利陷阱之中越坠越深，那么除了下地狱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说到底还是得感谢主派了悔改这样耿直重生的人来敲醒和帮助我重新做人。我现在才认识到一个人的重生有多重要。嘿，差点忘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审查天使告诉我，只有重生的人才能进入天堂学习班，而我现在已经被批准进入学习班，和你一样也是属于天堂的人了。